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今年年初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叫做未来报告。系列的内容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十二小先知。圣经学者相信十二小先知书不单止是十二本独立的先知书，他们亦都是一套经过后期编辑精心编排合十二为一的先知册。经过了半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来到先知册的正中间，就是弥迦书。跟之前五个小先知一样，弥迦带着相同的主题，主题就是上帝审判的宣告和天父回转的呼召。而弥迦先知他忠心勇敢地将上帝的话语宣讲给北国的撒玛利亚，这个北国的首都，和南国的耶路撒冷，南国的首都。在我们未再次进入弥迦书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阅读小先知书的 tips。 这些 tips 也都是可以应用在大先知书上面的。首先，上帝国度的来临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如果有人问你圣经是关于什么的，你通常都会答神爱世人，是吧？但是一个更加正确的方向，一个更加正确的答案，上帝的国度，上帝国度的来临，圣经是关于什么？圣经是关于上帝国度的来临。对于十二本小先知书来讲，这个主题就更加的埋身，更加的迫切。在这个大图画、大主题之下，我们做一个三二一的倒数，三个 tips， 从三开始。第一个 tips， 三本旧约历史的书卷。三本旧约历史的书卷是众先知书的历史和地理的背景。原来所有的先知书都是所罗门王犯罪死后，上帝将大卫的王朝一分为二，变成北国和南国之后所写的。所以你要明白先知书、小先知书又或者大先知书都好，你一定要知道这几卷书。你少不到就要回去读这三卷书，包括是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当然全部都有上下册，所以三本就变了做六本。南北国的兴衰，上帝对每个君王的评价，还有上帝国度的来临的应许，这些所有东西都是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当中是记载的东西。你需要读这三本书或者这六本书，你不需要成为一个神学家，但是你不明白、不知道背后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你读先知书你真的懵然不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第一个 tips 是三本旧约历史的书卷。第二个 tips 是两个半翼、两个半翼背约的子民。正这两个半翼背约的子民正是众先知宣讲上帝审判回转救赎的恩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先知书？为什么会有十二个小先知？为什么会有四个大先知写了五本大先知书？原因就是因为北国和南国都是叛逆背约的子民。北国的以色列，他们背约，他们离弃耶和华，结果在公元前722年。我记得我经常都说我不是很喜欢人们背书的，但是有几个数字需要记得的。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国所灭绝，跟住南国的犹大，大卫之后算是好少少，然而都是继续的背约犯罪，于是最后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期间 上帝的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上帝的子民被掳巴比伦。这些我想你在教会耐了，你一定会听过的东西。两个半翼背约的子民是所有先知书写作的 原因。最后第三个 tips 最重要的，所有的先知，无论是大先知旧小先知，最后都是指向一个遥远的将来，遥远将来的未来报告。所以为什么我要叫做我们的系列叫未来报告，因为他们最终都是指向紧将来。如果你看当时的情况是无望的，是黑暗的，他们指向紧永恒的再远一点的一些光明的地方，一个君王救主的应许。有了这三个 tips 作为你的罗盘导引，你慢慢你读多几次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多些究竟先知书是写些什么。三本旧约历史的书卷，两个叛逆悖逆的子民，一个君王救主的应许。现在我们可以回去读尼迦书。如果你上个礼拜有在这里，你应该还记得尼迦书由头到尾其实都是关于尼迦的名字。他所写的东西就是跟他自己的名字有关系。尼迦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Who is like you? 有谁像你？有哪个神像你？尼迦书第七章第十八至二十节最后的三节，亦都是反映了他写作的目的。他要告诉我们有哪一个神像你，第七章第十八节，有哪一个神明像你，耶和华。你做些什么？耶和华最叻做些什么？赦免罪孽。耶和华不是王大仙，耶和华不是做你想要做的事，耶和华不是做你的妹仔，耶和华赦免罪孽，饶恕他产业中愚民的罪过。耶和华要饶恕罪过，饶恕哪个罪过？所有人罪过？不是，只有愚民。哪个愚民呢？不是打鱼的人，是上帝子民当中以色列人当中剩下那些小撮人。小撮人做些什么？他们回转，他们悔改。真正回转悔改上帝子民当中的愚民，上帝要做些什么？上帝最早一个好惊讶的动作，上帝要做一个好奇异的恩典，就是赦免他们的罪孽。第七章第十八节继续，他不永远怀怒，他喜爱慈爱。对住愚民，不是全部所有人，是对住上帝回转的子民。他必转回怜悯我们，把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第十九节继续和二十节，你必将他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必按列祖起誓的话，以信实待雅各，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真的后裔，只有那些回转，只有那些悔改的人，上帝会向他们大施慈爱，施行救恩。好，你读完尼迦书了，你怎样将尼迦书的信息转化应用到在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如果有人问你啊，你听说你教会讲的尼迦书，现在讲完两堂尼迦书，你都有听的，是吧？你都很积极的，现在我问回你，那怎应用尼迦书的信息啊，这样你会怎么说？早几日喺我喺网上揾到一个美国嘅年青牧师，佢嘅视频。呢、这个年青牧师为尼迦书做咗一个三分钟嘅精彩总结，真系精彩嘅总结啊！呢、这个年青嘅牧师唔单止为尼迦书做咗三分钟嘅总结，佢仲为所有十二位小先知作咗频道上嘅总结，即系一个 video。三至五分鐘的總結，不單止這樣，我後來再查一下，因為我真的很 impressed with 他的 video。 他由2017年去到2019年三年裏面，他做了72個 video， 將聖經每一本書用10分鐘或以下講完，厲不厲害？我也是想做這件事的，不過我每次講一堂都要一個鐘，他10分鐘以下可以讲得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这个年轻的牧师是在一个大型，即是我们讲几千人的 mega church 的 教會裏面做一個叫 next gen pastor， 有冇聽過 next generation 嘅 pastor？ 即係咩啊？佢專責牧養年輕人啊，佢嘅對象咧唔係老餅啊，佢唔係中年人啊，佢嘅對象係中學生、大學生、青年人。於是佢要揾好創意嘅方法，將所有聖經嘅信息，佢教聖經喎，佢唔係同你教其他嘢，佢教聖經。用好有創意的方法，十分鐘、五分鐘、三分鐘，將聖經的信息傳遞俾佢哋。我記得我當時我聽完呢個彌迦書的時候，我覺得佢中曬啊，每個 point 都中曬，我即刻想查下佢去邊間神學院嘅，即係我哋以後都可以 send 啲年青人去嗰度，因為佢真係講得好好。他所尼家書講了三分鐘，講得好好，直至最後的十秒鐘。最後的十秒鐘，三分鐘的視頻裏面，最後的十秒鐘是最重要的十秒鐘。真是難為。他在最後十秒鐘講了什麼呢？他是這樣總結應用尼家書，他說 Wow， Next Gen Pastor 就這樣 Wow， Wow， No matter what God's people do， He will still redeem them。 我翻出來就是，無論上帝的子民做了什麼壞事，上帝都仍然會救贖他們。繼續， No matter how far they run， No matter how much of the covenant they breakOr no matter how little they care, he will send a rescue. 無論他們做了什麼壞事，無論他們跑得多遠，無論他們違反了聖約有多少，無論他們多不在乎上帝的聖約，他的救恩，上帝一樣會拯救。還有一句，最後那句是什麼？拯救誰？ For the remnant,who will repent， 他真的有做功課的。For the remnants who will repent， 他會拯救誰？他會拯救那些悔改的漁民。大家讀完最後十秒，你怎麼看呢？沒事，林牧師他很感動，寫得很好，有什麼問題？我第一次聽的時候我都覺得沒有問題，跟住我要翻去 rewind 佢，慢動作重播，我先至發現個問題喺邊度。我讀多次 ，Wow， no matter what God's people do， He will redeem them。無論上帝嘅子民做啲乜嘢衰嘢，佢都會拯救佢哋。No matter how far they run， how much of the covenant they break， or how little they care， He will send a rescue。無論佢哋跑得幾遠，無論佢哋他們叛逆了這個聖約有多少，無論他們多不在乎上帝的東西，他一樣會拯救。 For the remnant who will repent， 他會拯救誰？拯救那些回轉的漁民。問題在哪裡？問題在重點。他每一句說話都說得對，他最後那句都講得很對，不過他的重點錯了。他的重點在哪裡？如果你讀的時候，他的重點是四個無論，是吧？無論他們做了什麼壞事，無論他們跑了多遠，無論他們叛逆了聖約多少，無論他們多不在乎， How much they couldn't care, they don't care， 無論他們多不在乎，上帝依然拯救，必然拯救。然後最後那個關鍵的語句先出來，最後關鍵語句是什麼？他拯救誰？拯救所有人？不是，拯救上帝說回轉的漁民。當你有四個這麼大的無論的時候，去到最後那句，那句縮到縮縮縮縮縮縮縮到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忘記了最後那句是什麼，因為前面的無論成為了他的重點。我現在想問你，前面那四個無論是不是彌迦講的無論的重點？這個是個問題嘛。如果彌迦有講前面四個無論是彌迦所講的重點，那他就對了。 但是你去回尼加斯，你发现前面四个他所讲的无论什么无论什么无论什么无论什么，全部都不是尼加斯所选择的重点。这个是最终的问题。我们中文有句说话，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三分钟的 video 里面，去到最后十秒才错，小小的错误，谬之千里。尼加其实由头到尾没有讲过这个四个无论。尼加的重点是什么？他的重点是全心全意回转的必须，同埋全人回转的迫切。他由头到尾不是说你走得几远都 OK 的，他是由头到尾一直跟你说，你快点回来，你快点回来，你快点回来。上帝的愚民要听上帝的话，不要再跑得远，要回转，现在就回转，立刻的回转。尼加的信息是上帝圣洁的愤怒必然来临。来临哪里？来临那些敬拜偶像的人，来临那些弃绝上帝的人，来临那些背弃圣约的人，来临那些心不在乎的人。上帝的审判会来到，上帝不会救赎他们，上帝不会拯救他们。所以你看不看到我灰了那些字？那些灰了的字是那位年轻的才俊所讲的重点，不是尼加的重点，是他写出来的重点。那些人，那些背弃上帝圣约，不在乎上帝的说话的人，上帝是不会拯救他们，不被拯救，只有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会临到他。上帝拯救，上帝救赎的对象是悔改回转的愚民。可能会有人跟我说，林牧师，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到我有一天大难临头，生命将尽的时候，我一定会禁制，我会禁制，我会禁制回转。好了，不要去到咁猛，我临死之前几个钟头，我就回转。我听过你讲到，我知道我要回转的，我知道上帝是真实的，我知道审判是真实的，我知道我没有盼望，我知道我需要禁制。好，死之前几日回转，几个月回转，行不行？第一，你不知道你几时死，你未必有机会禁制。第二，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回转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禁制，回转，一个人要回转是不是真的做一个决志祷告搞定？一个人要回转是不是好像长者跌亲按个平安钟那么简单？你明白吗？我们将回转悔改好像有一个平安钟，哎，得了，林牧师，我今天就不回转住，因为我都想继续去 party， 继续享受人生，我都不是很喜欢上帝给我这么贵多的管束。不过我会拿住拎住你的平安钟，到时我跌亲那一下我即刻按，得不得？是不是按得这么容易？长者平安钟，我跌亲的时候我还有资格，一按上帝没我办法，即刻要冲来救我。我想我们将我们和罪的关系想得太简单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叫一个人悔改，是好像你去叫一个人，一个酒鬼去戒酒，一个烟鬼去戒烟，是不是这么简单？是不是按平安钟一按就行？哦，那你说林牧师，酒鬼戒酒，烟鬼戒烟，其实都有可能的。我都听过一些故事，有些人说，喂，去医生那里照下肺，照下个肝，喂，原来他有 cancer， 那些人即刻第二天开始不吃烟，不戒酒，即是不喝酒了，这样都得的。是啊，戒毒呢？戒毒呢？如果回转，从罪恶回转，是好似戒毒要甩咗个毒瘾嘅时候，我想请问你，系咪好似揿下平安钟你就戒咗毒？有冇咁简单？系唔系你自己諗多咗？唔好被撒旦迷惑， 罪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大到超越毒品的力量。你试下，你等到最后那几分钟，最后那几个钟头，那几日，你试下按一个平安钟，你试下戒毒，你戒不戒到啊？如果有人觉得信主是好像按下平安钟那么简单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一个挑战，你试下。我挑战你做一个礼拜的基督徒，做一个礼拜的基督徒。因为一个礼拜的基督徒不是那么难的，我觉得我做到的，林牧师。好，你今天给我挑战，你要做些什么？一个礼拜的基督徒很简单的。我要你这个礼拜里面勤读圣经，祷告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 OK 啊。我要你去到下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内都继续回来崇拜，中间同我们查经团契， OK 啊。我要你每天起来尝试与上帝同行， OK 啊，没问题啊。我想你跟随耶稣，当你自己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做他想你做的事，没问题啊。一个礼拜而已，你做不做到啊？做到一个礼拜而已。还有一样东西，做完一个礼拜之后，你继续做第二个礼拜，哈？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做了一个礼拜，跟着你不做第二个礼拜，其实即是你其实没有回转。一个真的回转，如果你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即是说你做完一个礼拜之后会不会继续的？会的嘛。如果你说我只是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我不会继续的，我想请问你这个是不是真回转？不是啊，是你呃钱而已。究竟罪和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是一个平安中我就可以回转，定是你一生的罪人会带着你跌进永远的刑罚的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套戏《The Lord of the Ring》魔戒三部曲。魔戒三部曲里面你还记不记得有只东西叫哥林？哥林，哥林反映了我们同罪的关系。哥林本来是一个平常正当的一只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遇上个魔戒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了要抢个魔戒，杀了他的弟兄。这个照着该隐约伯的故事所写的，你知不知道？他要拿着这只魔戒，魔戒给他力量，让他可以活了几百年。但是魔戒令他变了一只不似人的动物，变了一只怪兽。魔戒吸引着他，魔戒支配着他，最后他不能自拔。你记得最后哥林的下场是怎样？他带着他的魔戒，魔戒指，他要抢回他的魔戒指，入了个火湖。他放弃不了这些魔戒，带着那些魔戒在火山的熔岩里面烧死。最后他说的那句说话是什么？啊，魔戒魔戒，你累死我，是不是？不是，他最后说的说话就是他经常说的说话， Precious Precious Oh Precious， 宝贝啊宝贝啊宝贝啊，这个是你和我和罪的关系，你明不明？如果我们今天不悔改，你和我就好像哥林一样，带着我们的宝贝的罪孽。 Oh precious precious Oh precious， 进入上帝永远的审判。如果你说这只这样的妖怪，你将它和我比，我好人好者林牧师，好像不是很公平。那我将你和奥古斯丁比较，可能比较贴切。大家知道奥古斯丁的故事，31岁信主，中间已经经过十几年去听福音寻求上帝，去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好知道自己的罪孽，好知道，好相信唯有上帝是真实，唯有上帝是救恩。于是他向上帝祈祷，祈祷什么？ Oh Lord, help me to be pure. 佢話：上帝，求主你幫助我去純潔，去逃離我嘅情慾。跟住加多句 ，But not yet。等多陣先，唉，等多陣。嗱，牧師，我今日要回轉係嘛？得得，下個禮拜再翻嚟，下個禮拜再翻嚟，仲有幾件事想做。Oh Lord, help me to be pure, but not yet. Oh precious, precious, 我的罪孽是何等宝贝的罪孽，你明白吗？你说我没有奥古斯丁的经验，因为你以为悔改是平安中按一按就可以，你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所以你今天要已经要开始，你必须要开始悔改，你要回转，不断的回转，是吧？不断的回转，不能再等待，现在就要回转，奔向上帝，奔离你的罪孽，奔离这个世界，走向上帝，悔改回转，成为上帝宝贝的余民。当你去转向上帝的时候，我想你看看上帝为你预备了什么，有什么等待着你。弥迦书告诉我们，上帝慈爱信实的上帝会为你预备了罪孽可赦免这个奇异的恩典。在这个罪孽赦免底下，上帝给了上帝的子民，上帝的余民三份很宝贝的礼物。第一份，上帝俾佢哋应许咗一个好嘅牧羊人，呢、这个牧羊人会招聚上帝嘅羊，会喂养上帝嘅羊，会带领上帝嘅羊群。弥迦书第二章，第二，上帝帮佢哋安排咗一个高耸入云嘅圣殿，要招聚万国，同上帝嘅子民一齐喺呢个圣殿里面永远嘅敬拜佢。弥迦书第四章。跟住第三个宝贝，上帝要为他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君王，他真正的掌权者，这个掌权者要拯救保护上帝的子民。弥迦书第五章，如果上个礼拜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记得我们已经讲了第一和第二，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牧羊，上帝为我们高耸入云的圣殿。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弥迦书的第三个上帝为他子民所预备的礼物，是整个弥迦未来报告的高峰。但是我们未进入弥迦书第四章第五章之前，讲到上帝那个应许的君王之前，我又想带你绕道而行，去翻另外一本书，那本书叫做何西亚书。因为做乜鬼啊，林牧师讲讲下又要翻去何西亚书。点解要讲何西亚书？因为何西亚书系十二小先知里面嘅先锋，同埋佢系领袖。你记得我之前所讲嘛？对于圣经学者话俾我哋知，十二小先知唔单止系独立十二本书啊，佢仲有后期嘅编辑，将十二本成为一套书。于是而家我哋读紧嘅再唔系十二小先知书，而系一本十二小先知册。当中的 Chapter 1第一章是何西亚，我们现在读的是 Chapter 6，弥迦是第六章，在我们在中间里面，但我们要听回前面第一个第一章何西亚书里面的信息。为什么？因为何西亚书，圣经学者相信何西亚书第三章第五节包含了整个十二小先知册里面的主题。我想你同我一起去睇下何西亚书第三章第五节，整本十二小先知册嘅中心。佢话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和他们的王大卫。你睇唔睇到？已经预言紧一个咩？将来嘅君王。佢话后来，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唔系而家。不是先知的有生之年，先知看不到，我们先看到。不是现在以色列人会归回，在将来遥远的将来，以色列人要归回。归回的不是所有人，是少数的上帝的余民。Okay? 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会什么？他们会寻求上帝，他会寻求上帝的君王大卫。这个讲的不是大卫王会死而复生的， 大卫王不会再翻生，而是讲紧大卫的后裔，有一个大卫的后裔应许的君王，在那末后的日子，他们要敬畏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在那个未来，在那个将来，遥远的将来，他们会敬畏上帝，领受他的恩惠，他的救赎。所以十二小先知书或者小先知察讲的所有是未来报告，因为不是现在，是后来，不是现在的时代，是末后的日子。十二小先知讲的是未来报告，未来有个君王，未来有上帝的子民。当你有这个大图画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翻回弥迦书，我们要看一下弥迦书给我们的未来报告。但是未看弥迦书的未来报告的时候，先看弥迦书的今天天气报告。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最后是讲到一个荣耀的将来，光明的将来。但是未去到那个日子的时候，他先给我们看了三个今天现在的天气报告。在弥迦书第四章九节至五章一节里面，我们见到三个现在的出现，三个现在反映了三层的黑暗，于是在个黑暗里面等待着光明的来临。第四章第九节，第一个黑暗，所以我加了一层少少，我又不想加太黑了，是吧？但你现在看的是今天天气不多好，现在第一个现在，弥迦书第四章第九节这么说，现在你为何大声呼喊呢？你中间没有君王，你的谋士灭绝，以致疼痛找住你，如流产的妇人。他说你现在没有君王，谋士灭绝，怎会没有君王呢？我都跟你讲了，先知书的背景是什么？列王记嘛，列王记讲到明是很伟大君王，为什么会没有君王？为什么现在没有君王？为什么没有谋士？不是没有君王，不是没有谋士，是个君王软弱，那个谋士无能。我们现在很惨啊，我们那个皇帝废的，我们谋士完全没有任何的智慧，没有任何的方法。如果你看下面那节，你知道面他们将要面对的是石安，真是耶路撒冷将要面对巴比伦的入侵，他们会被掳巴比伦。第一个现在，第一个天气报告。第二个现在，第四章第十一节，现在许多国家聚集攻击你，说要让石安被玷污，让我们亲眼看到。第二个现在，有许多的国家，经学者说这个国家包括了亚述，亚述会攻打他们，亚述不会歼灭南国，但是亚述会攻打南国，跟着巴比伦会吞了亚述，跟着将南国都吞埋。根据以色列已经被灭国，他们要被波斯人统治，被希腊人统治，被罗马人统治，许多个国家要聚集攻击你，你没有他扶，你只有被他所玷污。第二个现在，第三个现在，现在你要聚集成队成群的女儿啊，受敌前来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人领袖的面啊，又有很多的敌人围住我们，围攻我们。但是我们怎样面对敌人猛烈的攻击？我们怎样？他说你要聚集成队成群的女儿，乜解？圣经学者话最有可能嘅意思系，佢哋想组兵去迎战，但系冇男丁，冇男丁，只有女儿，根本冇军队可以抵挡到敌人嘅入侵，何等悲哀失落嘅情景！於是先知尼加，我們現在總結先知尼加的現在，他當時的時代，甚至是他不久將來的未來，即已經去到秘魯巴比倫，這些事仍然是存在。我給大家四個現在：現在沒君王，現在被佔護，現在被圍攻，現在不成軍。於是他在個現在裏面，現在望將來， 好远嘅将来，因为近嘅将来都系衰噶啦。佢喺佢自己好惨淡嘅现在望紧，好遥远嘅将来祈求，等待咩嘢？君王嘅来临。大卫嘅后裔几时会嚟到？君王嘅来临，大卫嘅后裔嚟到要为我哋做乜嘢啊？林牧师咁啊，好简单，佢成日俾人围殴，咁梗系希望俾佢哋得到胜利，凯旋得胜。是不是？不是。嗱，你可能看不到我这张 slide， 那个黑暗那阵嘢仍然在这里。胜利是没有用，没办法拎起这个黑暗的那阵嘢。为什么？你真的要明白旧约圣经所写的一切。亚述人攻陷北国以色列，南国被巴比伦所灭，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功，有个汉武帝，有个唐太宗就怎样，是因为他们受住上帝的审判。不是他们没有人来叻，他输了，是因为亚述和巴比伦都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所以就这样找到皇帝来打赢几场仗是没有用。所有的东西不是政治军事的失败，而是上帝对他叛逆罪孽的子民的控告和审判。于是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军事上的领袖，他们需要一个君王，牧人君王，让他们罪得赦免。唯有这个罪得赦免可以将那种黑暗去清除。你开始明白了，他不是需要一个普通的皇帝，他需要一个上帝指派可以为他们罪得赦免的君王。于是现在要带我们进入将来应许的君王。我们现在去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你不要读完第一节立刻跳去第二节，你要去读完第一节跟着在那里沉迷一下，沉下去，好惨好惨，跟住先进入第二节，光明嘅未来，好远嘅未来。而家咁讲，百里行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小，将来必有一个从你那里来的，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者，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系咪好熟啊？哇，林牧师，你话我哋而家系咪圣诞节啊？点解咁快读嘅？我哋系。Christmas in August， 圣诞节嚟咗，系弥迦嘅预言。我哋通常读嘅时候咧，就话啊呢、这个应验咗喺耶稣身上啊。我哋冇读前面嗰几节啊，冇读佢嘅现在、现在、现在，佢俾晒现在你，令大家啲头咧耷晒、耷晒、耷晒。跟住佢同佢讲，伯利恒的以法他，将会有一个为我作嘅掌权者，他从根源。自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不是你想象中好像太初有道，道成肉身，不是说的，最有可能是说的大卫。他的根源会从大卫而来，因为这个是大卫的后裔，大卫自己就是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大卫之城。弥迦书第五章第四节，这个君王必倚靠上帝的大能，倚靠耶和华他上帝之名的威严，他站立并牧养，使大家安然的居住，因为他现在必被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就是和平。他会牧养，他是一个牧人的君王，好像大卫那样，大卫一个牧羊人出身的嘛，跟着先做皇帝的。他的大卫之子亦都是一样，他说他就是和平，这就是和平。一个另外一个翻译是他就是和平，他会将真正的和平，神与人之间的和平带到我们的当中，他会让罪得到赦免。这个是对耶稣的预言，我想大家都很熟的，但不要停，未完的。他的预言现在从应许的救主去到未来上帝的余民了。OK， 我哋跳去第六节，第六节讲紧嘅唔系个君王啊，系个君王所拯救嘅嗰班愚民。第五章第七节，我哋跳去第七节，雅各的愚民必须在许多民族中，如从耶和华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 降在草上，他们不倚靠人，也不仰赖世人。他说上帝在末日不是现在，在末日不是离家的日子的渔民，他好像天降下来的露水。什么意思？这个是代表了生命和福气，露水是好东西来的，是吗？他说上帝的渔民对于这个大地是一个天降的露水，他们不倚靠人，不仰赖世人，他不是从世界出来，他是从上帝出来的，上帝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将生命和福气带到地上。阿们。还有一节、哦、第八节这么说，雅各的渔民，又是说雅各的渔民，必在列国当中，在许多民族当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浅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讲的什么？讲的上帝的渔民，他在万国万民当中会做什么？好像狮子一样，狮子做什么鬼？他说他要撕裂那些羊，你不要当那些羊，哎呀，那羊那么无辜啊，做什么鬼？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渔民会成为万国的狮子，这个是一个死亡和咒诅的记号。那记住，前面那节讲的他们是福气，他们是生命，现在讲的他们是死亡，他们是咒诅。记住先，雅各的渔民在应许君王的带领之下，会成为万国的福气，又成为万国的咒诅，是不是很有趣？这些所讲的一切是关于什么？是关于新约的，因为我们现在读的是旧约，这个是将来实体的影子。当我们由旧约搬去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来临胜存了弥迦书里面的预言。我带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必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这个就是从弥迦书出来，有一个统治者，他要牧养上帝的子民，他是上帝所应许的牧人君王。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的背景？这句说话是谁说的？这句说话不是忠心上帝的人说的，这句说话的背景是希律作王的时候，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东方博士，博士的意思是博学多才的人，我不知道他读什么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跟着那个星，是吧？跟着他问希律，他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的王会生在哪里呢？希律鬼知咩？都不看圣经的。于是希律就找几个圣经专家出来，那圣经专家是谁呢？就是当地的文士和祭司长。于是祭司长文士的答案是，哦，这样啊，犹大人的王在哪里出世啊？伯利恒。那他们就引用了弥迦书的引用。哇，你说好啊，现在知道个地点，是不是所有人应该跟他们跟东方博士一起去敬拜这个君王？好奇怪的，没人去的。好奇怪的，祭司和文士可以很精确地引用弥迦书，竟然不去。因为不去不得闲啫，远啊嘛，几英里嘅啫，真系行过去。而家我哋出发，未到十二点已经到啦。一个君王救主嘅诞生，佢哋竟然知道嘅地方唔去、啊，咁都得？希律就更加得意，佢又唔去，可能半信半疑。后来知道收到消息，真是生了他怎样？他派大军去杀耶稣。哇，幸好他之前不信，如果一早带了大军，耶稣会没命了。他半信半疑，后来才知道第二章第十六节马太福音这么说，希律极其的愤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面四处所有的男孩，根据博学之士仔细查问的时间，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不过耶稣已经走了，因为上帝已经报梦，他已经去了埃及 整个故事由哪里开始？整个故事由第二章第二节的一条问题开始。那个问题是博士博学之士的问题。博学之士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在哪里？犹太人之王是整本马太福音最中心的主题。你说马太福音是关于，马太福音是关于犹太人的王，犹太的人的王来到这个世界，上帝应许的君王。但是这个君王不是那个军事的英雄，不是那个荣耀的君王，是尼加书里面那个，你记不记得尼加书的不同的、哦、尼加书那个要做的是罪得赦免，你记不记得？尼加书里面的君王不是去打仗的，尼加书的君王是去赎罪的，尼加书的君王是好像牧羊人那样的，要招聚上帝的迷羊，要带领他们喂养他们。犹太人之王 The King of the Jews 是整本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但很有趣，这个这么中心的思想，这个这么特别的称号，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出现过一次之后就没了。石沉大海，很搞笑的。即如果你说我写篇文，我写本书，最中心的思想是犹太人之王。公理堂的首任牧师喜加利牧师，第一章讲了喜加利的名字出来，跟着就不再提喜加利了，成日在讲王牧师了。是不是很奇怪呢？犹太人的王一出咗嚟，冇再见面，系咁石沉大海，突然间去到，直至去到边啊？去到马太福音第27章，去到最后，马太福音27章，突然间呢个名字又出翻嚟，将整本书前后包抄，再次提俾我哋整本书马太福音关于咩？犹太人的王。这个独有的名字，独有的人物，他的身份在福音书的最后被揭晓被启示，是什么时候？在福音书的哪里？在耶稣基督最后的几个钟头里面，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十字架上，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于是我带你从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很容易记的，去到马太福音第27章27节2:22-27:27，开始出现了犹太人之王，没了，直至后面再出回来。总督的兵带耶稣带到总督的府，全营的军队都聚集在耶稣那里，不是去敬拜他，是侮辱他。他们穿了他的衣服，穿上一个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芦苇杆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万岁，犹太人之王。出返嚟啦，出返嚟啊，犹太人之王。出生的时候耶稣有个别名叫犹太人之王，真定假？中间几十二十几张圣经完全没有再讲犹太人之王，突然间最后将要上十字架时，犹太人之王再浮现，这个称号终于再重出江湖。在哪里？在十字架上，第27:30，他们又向他吐唾沫，拿芦苇杆打他的头，戏弄完就带他出去钉他十字架，在他头上放了一个罪状，写着犹太人之王耶稣。犹太人之王最后一次的出现在哪里？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应许，尼加书所做的预言，那个牧人君王终于来了。Look at him, look at him. 他成为了一个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取替了，如果你记得，他取替了另外一个人的地位，那个人叫巴拉巴。比拉多叫他们选，你要选巴拉巴还是选耶稣？他们选了巴拉巴，为什么？因为他要取替巴拉巴的位置。巴拉巴是一个被控叛国的杀人罪犯，是你和我的影子。于是这个犹太的君王 他将巴拉巴代替了他的位置，将我们从最终拯救，让所有悔改回转上帝的罪犯成为上帝的原因。这个是耶稣的故事，是马太的福音。如果你看马太的福音，你将它浓缩为五点，你看到这件事：伯利恒犹太人的王，十字架犹太人的王，中间夹住了伯利恒君王被围攻，十字架君王被玷污。你哪里看过这些东西？你现在谁被围攻？不是应该以色列人被围攻吗？谁被玷污？不是应该以色列人被玷污吗？原来现在一切都指向耶稣的十字架。犹太人的王来做些什么？被围攻，被玷污，但还没完的，还有第五点。第五点是什么？伯利恒，伯利恒，十字架，十字架。第五点是空坟墓复活的大军。你记不记得现在没有东西，没有什么，现在没有什么，现在很鬼惨，其中最后一样东西是什么？没有军队。现在有没有军队？有军队，因为在耶稣的受死复活之后，空坟墓里面兴起了一个复活的大军。带我们去到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19、20节，大家都很熟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这个耶稣在哪里？瞓醒眼觉的耶稣？不是，这个是受死复活的耶稣。受死复活的耶稣进前来讲了一句说话，讲了一句前面以前讲不出的说话。那句说话叫：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如果你有看过我这里做私人洗礼的时候，你应该可能记得我曾经有讲过一样东西。在耶稣受死复活之前，耶稣有权柄审判定罪，无权赦罪，无权拯救。你记不记得？如果上帝要拯救罪人，耶稣是一定要死的。耶稣未死之前，上帝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那为什么耶稣成日都赦免人罪？因为他用 credit card， 碌卡而已，碌卡碌到那么长下都要有人给钱的。于是他进前来，进前来的是受死复活的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的耶稣，他可以有权柄去审判定罪，他更加有权柄去赦免罪孽。于是所有的权柄现在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个成就了什么？成就了尼迦书第五章的预言，讲那些愚民，那些愚民要去哪里？去万国的当中。他不是去万国当中旅游，他不是叫基督徒喂多些出去啦，刺激一下个经济啦，帮一下地球啦，去不同的地方去看看这个世界。不是，他说上帝的愚民要在万国五万民当中做什么？降下的露水笑状的狮子，听不听到？一个是生命，一个是诅咒，一个是祝福，一个是诅咒。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将上帝的福音带到万国。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这样讲：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独一儿子的名。我们将福音带到万国的时候，信他的人愚民是上帝的露水，赐他们生命；不信的人，上帝的愚民是他少壮的狮子，因为他们会将被上帝所审判。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马太福音最后一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哇哇，这个是弥迦给我们的未来报告，叫我们仰望独一的基督，与他同死同复活，参加他 大能复活的军队，将福音传到地极，成就上帝的应许。哇！我们去祈祷。主啊，多谢你，因为弥迦的异象是远超乎我们所想所求。很多时候我们看先知书，我们看圣经，很将喜欢将那些应用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有什么好福气，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们完全搞错了。我们不想罪得赦免，我们不想这个公义的君王，我们不想上帝要兴起一个军队，这个是上帝的荣耀。天国的来临，天国来临怎可能没有军队呢？天国来临怎可以有和散沙在这里，各人做自己眼中看为对，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天国的来临，我们怎可以求求其其在这里要上帝做我们妹仔？那王来了，那王为我们上十架出空坟墓，今天我的生命属于他，我俯伏在他的面前，我回转，我悔改，我跟随，我敬拜，我要接受他的差遣，我要成为你天国荣耀军队的一部分，我要侍奉教会，我要传扬福音，我要尽我一生所能成全上帝给我们末世的意象。这个是弥迦给我们的意象。哇、wow! 将我们脑袋里面所有廉价的福音拿走，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敬拜，一生的敬拜，单单的敬拜。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